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们平安哈。我祷告主祷告很久，希望主不要叫我太感动，那个没办法继续做见证。那我真的是相信每位蒙恩的儿女哈，都有一个非常美丽还有动人的得救故事哈。实在是不在乎那个得救过程的的戏剧性哈。对不起，乃是真的是在乎神他自己以他最美丽的生命，他亲自走进每一个向他打开心的儿女，让他们不仅在今世能够得到一个最好的朋友，能够得到一个最真实的把握，并且呢，真的是凡事呢，可以借着祷告来告诉我们天上的父。而且呢，更重要的是，神呢也为每一位蒙恩的儿女呢，预备了永生的道路。所以呢，很多呢，真的是信主爱主的弟兄姊妹，当他们要告别这个世界，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们心里真的是非常的有把握，因为在他们的心里面，他们知道他们要去哪里。他们所要去的一个地方呢，是亿万黄金都不能换的。他们所要去的一个地方呢，再也没有眼泪，再也没有忧愁哈，只有神的喜乐永远与他们同在。而我的母亲呢，也是如此。我的母亲是在去年12月29号因着肺癌平安的归回到父的怀中。那我真的非常感谢主，就是说是神他以他自己他自己成就他自己向了他儿女所应许的话。神说你当信主，你和你的一家哈就必得救。那我今天站在这里呢，只是很愿意分享我们家人蒙恩得救的见证哈。我先介绍一下，简单介绍我的家人背景哈。我是很道地的台湾人，可是却是一个台湾话讲不好的台湾人。那我信主也很多年，我在1989年10月份信主受浸归入主的名下。那后来呢，我受浸后，我也借着学期的学校放寒假的时候回去跟台湾的家人相聚。我记得很清楚，就是说我记得那一次回去了，我很正式的向我的母亲宣布哈，我跟我的妈妈说，哎，我现在是基督徒哈，所以呢，你每次初一十五呢，因为我回去当中，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道教徒，他所以他很喜欢拜拜，他也很迷信，他也很讲究家里所谓的地理风水哈。我就很正式的告诉我妈妈说哈，以后你拜拜的东西呢，我就不吃了。我妈妈一听之下，她非常的生气。那好，我就拜，一直拜，拜到你回美国。我当时心里想说，哇，我的妈妈怎么这么狠？我头低下来的时候呢，我眼泪差点没有掉下来，你知道吗？但是我同时也在我的里面祷告主，当我再把头抬起来的时候呢，神就给我一个很勇敢的心，就可以向我的母亲做见证。那后来我妈妈听了我的得救的故事，她就没有勉强，再也没有勉强我。那我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我的母亲是在我们家人当中第一个听到我得救见证的人。所以在那个时候，神就把那个种子撒在他的心里面。那我还后来呢，我的弟兄就是 Keith， 我现在先生呢，还有我大姐她，后来也就相继的就信主得救受浸了。那大约在1992年的时候呢，我母亲来美国看我。那时候呢，我特别还邀请碧桃姊妹到我的 apartment 向我的母亲传福音。那当时我母亲的回答呢，我到现在仍然记忆犹新哈。我的母亲告诉碧桃说，你们呢要相信呢，我并不反对，但是呢我要信主呢是不可能的。她是这样子跟碧桃姊妹讲的。可是呢，虽然我们人可以拒绝神的大爱，但是呢神的工作并没有就这样停止哈。那到那个时候呢，正好是我母亲呢做生意做得最好的时候，真的是在日正当中的时候啊。我的母亲她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很有意思的生意人哈，她很有意思，一直在说她什么事情她都想做，所以呢她是一个非常肯干而且呢拼了命做事的人。 他从年轻他是一个裁缝师，然后后来在家里呢自己有纺织工厂，那后来他还做饲料，那个饲料生意的买卖，然后呢也从事养殖业，也从事畜牧业。 你想得到几乎他什么的他都喜欢沾一点边啊。然后还开过餐厅，开过超级市场，然后等等啊，最后他真的就栽在那个建筑业的生意的手上哈。他在第一期的建筑做得非常的好，也卖得非常的成功。可是呢，在第二期的时候呢，他就因为那时候正好台湾的经济已经开始往下坡走，所以呢，他第二期盖的野心更大，他所盖的都是那种透天式的独栋的洋房，你知道吗？那个卖价就非常的高，所以呢，就很在那种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之下，其实很难找到合适的买主，也很少能够买得起那种独栋的洋房。所以我的母亲呢，就一下之间被那个他所在贷款的资金呢所套牢了。那时候呢，他为了要付每个月大概呢有20000块美金的利息，这是利息的部分，把他压得真的是喘不过气哈。那他为了想要能够偿还那个债务哈，他就铤而走险，他就开始跟周围亲戚借人头，然后这样的结果就是反而越陷越深，然后真的是债滚债哈，一下之间他真的在没有几年当中，他就成为那个巨债的背负人了。那我记得很清楚，就是说在1994年我结婚的那一年那时候刚好是我母亲刚开始进入经济的下坡的时候，她还是很因为爱我的缘故，还为我预备一笔嫁妆哈。那一笔嫁妆就成为我和 Keith 在美国买房子的部分的头期款。那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妈妈跟我说哈，她说其实我现在哈先给你这么一点，以后有机会妈妈再补偿你。我妈妈在自己那么为难的情况之下，她还这样跟我说。所以我非常感谢神在后来我因为结婚办身份呢，我在美国有7年当中我从来没有出入境美国。但是在这7年当中呢，常常也会接到我妈妈希望打电话给我，希望我寄钱回家哈。那我真的更感谢神是说神呢是在给我一位非常爱神哈，也非常爱我家人的弟兄。钱财呢，它真的是一个万恶的源头哈，真的也很像圣经里面所讲的，真的人若是赚得全世界，但是你如果赔掉自己的生命哈，什么益处都没有。而且钱财呢，它真的可以叫人家笑哈，也可以真的是叫人哭哈，甚至为财而死哈。那我真的非常感谢神的是，就是我神给我一位爱神而且爱我家人的弟兄，他呢不会看钱那么重哈。他真的知道他可以积攒财宝在天上哈，所以呢，他能够与我一起面对台湾家人这些特殊的经济情形哈。所以当我妈妈向我们有要求的时候呢，只要他有求，在我们经济许可情况之下，我的弟兄呢一点都不心疼哈，二话不说哈，都会有反应的。所以我现在非常非常的感谢主给我这么一位好的弟兄哈。所以在我和 Keith 里面，其实我们里面最大的盼望就是说，希望呢因着神给我们的祝福呢，当我们在给出去的时候，也能够成为他们得救的祝福。那在7年后，当我一拿到绿卡的时候，我马上就回台湾哈，那种归心事件真的是就是马上回台湾。但是当我回到台湾的时候，看到我母亲那个非常憔悴的面容，我那时候心里真的非常的心疼哈。他已经被那个巨债压力压到那种一个人的样子，真的是可以用2个字来形容，真的是整个人都走样了哈， 不成人形，而且整个面容就是那个脸色都非常的暗淡。所以当我离开台湾回到美国的时候，我是带着非常沉重的心理回到美国。那我实在是非常感谢神，就是说是神陪我度过很多个无眠的夜。当我晚上半夜醒来想到我家人的需要的时候，我觉得神真的是感动我，让我能够到他的面前去祷告。而且神也一次又一次的就说向我证实他是那位信实的神。神告诉我他真的是那位在沙漠可以开江河的，他在旷野一定给我们开道路的。而且呢，神真的是深深让我知道说他一定为我的家人开救恩的路，而且呢在必要的时候神也会为我家人开经济的路。至于是怎么样的一个方法我并不知道，但是呢我真的是借一次一次的祷告呢，把自己里面心里的重担真是交给神。那神也非常的信实，一次一次带我走过。所以在2002年的11月份的时候呢，有个半夜，我不晓得怎么搞，是说到半夜就忽然一直流鼻水，一直流鼻水，流到一个程度，就是说我没有办法再睡觉，我一定要起床这样子。所以我就索性就是因为起床缘故，我就干脆打电话回台湾，好给我的二姐。那我二姐呢，在我们家中呢，是我们家的联络中心哈。那当我打电话回去的时候，正好是我二姐非常伤心难过的时候呢，很难过的时候。他就很伤心的告诉我说，哦，妈妈做一个健康检查，那个健康检查出来的结果医生说是肺癌的末期哈，只剩下半年的时间了。那我觉得很奇妙，就是说当时呢神给我一个非常平静和安定的心哈，就是还可以去安慰我的二姐，然后呢也让我同时心里面有一个更迫切的希望，希望我的妈妈能够尽早信主得救，受尽归入主的名下。而且主也很奇妙，就是说把这个负担也摆在 Kiss 和我大姐的身上。那更有意思的是在我妈妈生病那一段时间里面呢，我大姐呢她一直不是说非常想回，她虽然有钱，但是她并不是很想回去台湾哈。但是呢神就很奇妙一直做工在她身上，让她在那一段时间呢一直就是有很多余的时间哈。那到最后他也愿意接受顺服神的带领，他就回到台湾陪我的母亲。那所以他就借我，神也就借着我大姐在跟我跟那边在台湾弟兄姊妹一起配搭服侍。那我和 Keith 还有跟其他所有对我家人的福音有负担弟兄姊妹是一样，就是我们是在后面留守，常常借着祷告摆上我们那一份的扶持。那当我妈妈她刚开始要进入化疗的时候呢，急需要赶快做化疗，免得那个癌症在扩散，然后找不到病床的时候，我觉得我非常感谢神，就是说神也借着碧桃姊妹跟台湾的小姑联络，然后她也是东坤的妹妹，正好她是台湾一家长庚医院的护士，所以呢我们就很快顺利的就是找到了有一个单人的病床，因为我妈妈可能常常都会有很多人来看她哈。那在我妈妈刚开始进入化疗的时候，她很有意思哦，她对福音呢还是非常的保留，但是呢她很可爱啊，她会很有礼貌的来应付每一个找她来探望她的弟兄姊妹哈。他都会陪他们祷告，然后最后呢他都会跟着他们一起讲阿们哈，然后讲完之后呢他又告诉他们说我什么都信哈，他还是告诉他们说我什么都信这样子。那对于我有时候透过岳阳电话向他传福音，他常会借着很委婉的方式就拒绝我跟他传的福音啊，他就会说哦我要去洗澡了，哦我要去上厕所，然后就这样子电话就挂掉了哈。可是虽然我母亲是一次一次这样拒绝神的爱，但是神真的非常爱他哈，还是一直做工在他的心中哈。然后甚至我大姐在与我妈妈相处的最后那一段时间的还有一些小插曲哈，因为到一个程度就是我大姐都快受不了，她说我要放弃，我要回美国，我不要在这边继续照顾妈妈，我受不了。然后因为我妈妈的个性不是是很特别的，当他每天在那个医院一醒过来的时候，他开始做事情，他虽然在床上他不能动，可是他就会开始 叫每一个照顾他的人开始做这个做那个。所以我妈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人，你让她躺在床上真的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可是她还是可以用她的头脑，然后用她的口来指挥作战。那我大姐呢，其实是在我们家中非常有很比较特别的小孩子，因为她从小就没有跟我们住在一起，所以她跟我妈妈之间的感情呢也是比较特殊哈，所以他们很容易就是三言两语不合就会吵起来这样子。可是神真的很奇妙啊，神就是让我大姐在我们家人当中，她最有时间，在那一段时间她是最有时间的，然后可以陪在我妈妈的身边。所以神呢就借着我大姐，我信主的大姐，就在那段时间呢陪我妈妈，然后陪她祷告也真的是磨我大姐的性子哈。那真的是神借那段时间呢，真的是重新修复了我大姐跟我妈妈的关系哈。所以我就是觉得说，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位叫人和平、赐人和平的神，真的是非常的宝贵。那后来呢，因着有一个我在七年前回去的时候，我认识我最好朋友的弟媳妇，她也正好是一个姊妹，她就透过这个姊妹呢，我就找到比较邻近的教会。那很感谢神，就是说神把一个福音的负担同样摆在那个教会的弟兄姊妹里面，而且那个负担是很真实的。那个牧师呢甚至就邀请我们一起进食，为我们家人的得救祷告，来扶持他的服事。而那边的弟兄姊妹呢也非常殷勤的都去探望我的母亲，在基督教那时候在彰化的基督教医院。所以呢，而我还没有信主的家人也常常因着弟兄姊妹很殷勤的服事呢就看到神的爱。所以他们常借诗歌啊，或是分享神的见证啊，然后为我妈祷告啊，来减轻她身上的疼痛，然后带给她一个非常平静的心。我记得当我回去的时候，有一次在医院陪我妈妈的时候，我妈妈很可爱啊，她后来自己就也学习祷告啊，她就告诉我说你呢，这只手按在我身上哪一个地方，另外一只手呢你按在我身上哪一个地方，然后她自己一双手呢也就是每一只手也各按一个地方，然后我们就在这样一起祷告当中，她就安静的就睡着了。因为我想很癌症的病人到最后他是身体是非常痛疼痛很不舒服的。那后来在去年11月份，我和 Keith 呢再回到台湾的时候呢，我的母亲就正式受浸归入主的名下哈。那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主哈，在他人生最后的一段旅程当中呢，是弟兄姊妹的爱哈，还有诗歌祷告，真的厚厚的环绕着他哈。然后这是神自己亲自进入到他的心中，当他愿意那样敞开的时候，是神进入到他的心中哈，真的接过他身上所有的重担，还有他自己心里面所觉得的羞愧哈。我记得当我母亲在最后昏迷的过程当中呢，我也曾经打过岳阳电话回去，那我的姐姐就帮我把电话放在我妈妈的耳朵旁边哈，然后就让我妈妈听我的祷告。那我当时神给我的感动就是说，真的是告诉我的母亲，你所有的重担，你所有的羞愧啊，都已经过去了，神呢就是你的荣耀。那真的就是一直反复的告诉他说，神就是你的荣耀哈，让他真的是心里面不要担心哈。那当时在电话另外一端的我的姐姐就告诉我说，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妈妈的眼睛哈，她那个眼球可以，她虽然闭着眼睛，但是你看她眼球在转哈。所以我真的非常感谢主，就是说神真的一直做工在我妈妈的身上。而且在我妈妈要离开之前，其实以前我从我信主以来，我有时候就会常常想要说，有天当我妈妈爸妈妈要离开的时候，我们家会举办一个什么样的告别仪式，你知道吗？那在我妈妈快离开之前呢，我觉得有一天神也是感动我，让我写一封家书回去。这一封家书大概是我给我爸爸唯一的一封家书哈。那基本上内容就是告诉我爸爸说，我的妈妈呢现在已经信主了，她是属于神的儿女。那呢，她呢只是暂时与我们分开，她只是暂时睡了。那有一天呢，我们都会与她在主里面再相见。那也是也一方面是向我父亲传福音。 那后来我爸爸在这一路上面呢，因着教会弟兄姊妹的服事啊，还有我们旁边啊，我大姐啊，家人啊，不断的向他跟他讲福音啊，所以呢，在我妈妈当我妈妈离开的时候，他一点都没有顾忌他自己的面子哦，因为他有很多的朋友，他就很清楚，然后就毅然决然就是跟我们讲说，请教会的牧师哈来安排妈妈的安息聚会哈，他一点都没有挣扎哈，他就其实我爸爸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人哈。那在我母亲离开到安息聚会的那个礼拜当中啊，是我的父亲他住在家中，每一天呢跟所有来访的追悼者呢，跟他们解释我妈妈，跟他们分享我妈妈是怎么得救的，然后跟他们解释说。因为他们都会很好奇，你知道吗？他们好奇说，你们怎么不是用 King Kong 的那种道教的方式来举办那个告别式，怎么会用基督教这么安静安详的仪式哈？所以我父亲就必须坐在那边替我母亲做见证哈，然后分享神的爱哈。那就这样子，在那一个礼拜当中啊，我们的家人也常聚在一起哈，就是唱诗歌啊，祷告感谢神哈。那当中我们唱有很多也是台语的诗歌，其中有一首就是刚才我们献那一首诗歌。那在我妈妈虽然离开了哈，但是却是神啊福音工作的另一个开始哈。神有一天在半夜的时候呢，亲自感动一位负责的姊妹起来祷告，然后那个姊妹就非常听话，就跪在神面前两个小时哈，然后最后她终于听到一句话哈，就是说。要他呢到我们家去开始福音的工作。那个姊妹呢当时听了他就真的就答应了哈。然后他真的就开始在我们家开始有聚会哈。所以我的二姐三姐弟弟弟媳妇呢是在今年四月四日台湾儿童节的时候，真的是回想像小孩子那样子哈，就愿意单纯接受受浸归入主的名下，而且开始我们台湾家里的聚会。那从四月份一直到现今现在九月份哈，短短的这几个月当中哈，台湾家中的聚会真的是成为一个非常蒙神祝福的聚会，大人跟小孩子到现在已经大概有40多个人哈，而且还一直持续的在成长当中。所以每一个有份于这份福音负担的弟兄姊妹呢，都非常惊奇神的作为，你知道。那真的就是说，我们蒙恩真的是传福音，真的是我们神儿女最大的福分。所以真的是像神所说的，凡劳苦担重担呢，你到神的面前来，你就必要得享安息，就怕你不来。然后呢，神也真的是允许我们哈，真的是不管我们在顺境或是在逆境的时候呢，真的若是有神在我们人生的船上呢，我们就不会失航哈，我们就会有平安的抵达终点站。那真的也像刚才所唱的那首诗歌，若是有神呢在你的生命中呢，你就不惊慌，你就不孤单，他必定要用你的爱充满你，陪你度过你人生的每一步路，每一个台阶。所以愿意神祝福每一位今天来到我们当中的福音朋友，也是要愿意神祝福我们所有未信主的家人，也愿意神把一个更对福音更明的负担真实的摆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真的是让神呢自己福音的工作在这边呢从我们当中出去，成为更多人的祝福。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
各位弟兄姊妹福音朋友大家好啊，刚刚我们的 Nancy 姊妹做见证，她说她很感动站在这里啊。现在我站在这里也很感动，因为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只要提到耶稣，我们都很感动，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蒙他的爱，他的恩典，我们都有那些经历，所以每一次提到耶稣，我们心里会喜乐，会甘甜，会很感动哈。那今天我们愿意这个感动哈，不仅让我们在这里诉说，我们愿意借着圣灵的感动哈，要临到今天在座的福音朋友，让耶稣的感动在你的心里，让你可以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哈。我们刚刚听的那些Nancy 姊妹讲她整个家庭蒙恩的见证啊，只要信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啊，这是神的恩典哈。那今天呢，我们继续分享一下，我们今天讲到神的爱哈。刚刚诗歌唱的时候我也很感动，讲到主耶稣的爱哈。 没有人像耶稣这样爱我们，没有朋友像耶稣这样仁爱，没有人像他能救我们脱离重罪链，没有人像他能赦免我们的罪。感谢主，主耶稣，神就是爱。然后一讲到神的爱的时候呢，我们知道神的爱是有行动的，他不仅是嘴巴上说他爱我们而已。这一位伟大的神，荣耀的神，创造宇宙万有的神，他爱我们，而且他有行动。我们在地上，我们看见父母亲很爱孩子，我们也看见有行动。有些孩子还没出生，父母亲把一切都预备妥当，他们要的小衣服小床什么都有。有些小孩子刚刚出生，他们说大学的学费都已经存好了。还有些父母亲有的时候可以自己省吃俭用过很苦，他把最好的给那个孩子。所以就看见，就说爱是有行动。那有些最明显的，你看见有些情人呢，就是男女朋友的时候，更是花很多时间花很多钱，他们都不觉得，很远跑去看都不觉得，这就爱是有行动的。那我们今天来看一看神他爱我们，神的爱有行动。他跟地上所有人间的爱都不一样。人间我们摸到一点点人的爱，我们会感动，觉得心里温暖甘甜。可是我们要讲到神的爱的时候，比这些都大，超过人所能明白所能想的。我们要从神的话，我们要从神的来接受神的爱是怎么样的，让我们认识神的爱。我们现在可不可以读一下圣经，在我们的节目单上有印哈。感谢主，赞美主，神的爱有行动哈。我们来读一下圣经哈，约翰福音3:16哈，我们一起读好不好？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好，罗马书5:8。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向我们显明了。约翰福音约翰一书4:10。好，我们很简单的只揭露一下圣经，让我们来看见从神的话，从神的角度，让我们来接受什么是神的爱。我们讲到这一位神，神就是爱，那他怎么爱我们？他用行动，他用什么行动来爱我们？看见神爱我们就怎么样，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神爱我们，他爱的行动是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他不是把别的给我们，他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他怎么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这里向我们显明了。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神的爱就是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神的爱就是让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做挽回祭，神的爱就是说他肯为我们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一个叫做神的爱。今天不管我们的感觉怎么样，天气好不好，心情好不好，环境好不好，我们感觉不感觉神的爱，但是有一件事情就是说神爱我们，他的爱是有行动的，他告诉我们他爱我们，而且他为我们来到地上受死十字架，为罪人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一个就是神向全宇宙全人类宣告神爱我们的爱。在神的话语中，在神的行动中，我们伟大的神他爱我们，不仅用嘴巴爱我们，用话语爱我们，他是有行动的。他那么尊贵，那么荣耀，他创造万有宇宙的主宰，那么有权柄，可是这一位神他为着爱我们的缘故，他居然为我们来到地上成为人的样子。我们就讲到这是一个何等的降卑，我们难以测度，我们只是一个小小的人，我们有没有想到那一位是荣耀的神，和我们这样不同等次的，可是他为我们来到地上成为人的样子，就讲到他是怎样的降卑，他必须这样的降卑先成为人的样子。我们有没有想到今天如果白宫的总统来到我们当中，我们怎么想？哦，我们觉得多么荣耀啊，白宫的总统来到我们这里了，我们是不是觉得他多么降卑他的自己？可是地上的还不能比，主耶稣是万王之主， 万主之主，他是天上的君王，这一位神他居然这样降卑，他为着爱我们的缘故居然来到地上，行走在历史里面，他叫耶稣，他在人类的历史中被记载，他无罪被钉十字架。我们有没有想，有没有明白，这真的是需要神借着圣灵感动我们，启示我们，神是这样来宣告他爱我们，借着十字架宣告他爱我们。十字架所讲的是什么？一讲到十字架，我们知道十字架讲的就是羞辱，赤身肉体挂在那边，代表的是最大的罪犯。十字架所讲的就是痛苦，在肉身的里面挂在那里，在那里受尽了煎熬，受尽不仅是肉身的痛苦，挂在那里骨头都脱了节，心在里面如蜡融化，这不仅是肉身受苦，在那个时候那代替我们的罪，把重罪孽都归在他身上的时候，他的魂受苦，因为这一位是圣洁不知罪不犯罪的完全圣洁神的儿子，那一天在十字架上他是背负我们众人的罪，在那十字架上讲的那样的一个羞辱，他挂在木头上，他挂在十字架上，肉身受苦，他的魂受痛苦，那至终父神离弃他的那一刻，他的灵受痛苦。所以十字架所讲的羞辱、痛苦、牺牲，他在那里熬，他在那里痛苦中、羞辱中一直到死。所以十字架所讲的最大的爱，最大的爱，主耶稣他爱我们，他是有行动的，他的行动就是他真的来了，他成为人的样子，他向我们认同到这样的地步，他为我们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就是最大的爱。因为他在那边的时候是代替我们的罪，当他在那一边接受了所有罪的羞辱审判，他在那边所做的可以赦免我们的罪。在我们听的时候，有的时候好像很难明白这个赦免，这个爱是这样的大。有一次啊，有一个姊妹她跟我讲，她说她拿了一个罚单，因为那天早晨她很早她就出门上班，那结果呢前面一开出来就是一个 stop sign， 一个停，她就蜻蜓点水 California 那种 stop， 她就过去了，因为她觉得后面有一辆车，她想不要让人家等太久，赶快过去。结果他一过去呢，后面就闪灯，一看哦，原来后面是警车，就给他开了一个罚单了。可是他心里就很不甘心，因为他说我有停，我真的有停，我只是停得很快很短，所以他很不甘心。他很不甘心，结果呢他就不愿意受罚。结果他那时候就硬着头说好，那我要出庭，他就不肯。结果后来他因为要出庭啊，结果他就两个礼拜哦。非常难过，非常痛苦，特别是中国人啊，循规蹈矩，从来没去过庭的，所以他就很难过，很受压。结果那天好不容易终于出庭啊，他一走上去哦，时间也到了，一出庭啊，一上去，哎，对方警察没有来。后来那个法官就判了无罪，他就很高兴啊，他就跑回到那个车子上坐下来。他一坐下来的时候，他说那一秒钟啊，他说所有的重担啊都掉了，那个心里面的压力啊都没有了，很高兴。现在这个时候你知道吗，他忽然啊很感动，他忽然想啊，哎，我有没有为着主耶稣赦免我的罪哦，感谢过主。因为他是个老基督徒了很多年，常常啊就很自然的啊，主耶稣谢谢主赦免我们的罪，很轻松了。他那一天忽然领悟到啊，有没有想到，当我们有一天来到审判台前，带着我们一生的罪行的时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怎么过，有没有想到我们的罪压着我们，有没有想过到那个时候有一天你在审判台前会宣告你无罪，有没有想过这是一个何等大的释放。为什么？因为主耶稣神的儿子，那位无罪的，他已经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已经为我们受了咒诅，受了审判，他已经为我们承担了一切罪的审判。有没有想到这个就是神的爱，他为我们这样的人，他爱到这样的地步，他肯，他能，他愿意，
他说他看见前面的喜乐，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他愿意在十字架上因为爱的缘故这样背负我们，叫我们这样的人得着完全的赦免，完全的赦免，完全的接纳。在神面前，宝血洗净我们不算罪，审判已经过去。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一个是神的爱，神的爱有行动，神的爱不在乎我们的感觉，不在乎我们今天以为我们成功还是失败，不在乎今天天气好不好，我的环境好不好，我们只要一回到这里，一回到主的面前，我们就知道他爱我们，我们一回到十字架的面前就知道他爱我们，这一个爱已经永远立定，不会改变。什么时候我们愿意，我们回到这面前再看一看主为我们钉十字架，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好，为我们白白的舍了，岂不连同万有一同白白赐给我们？我们每一次只要看见说神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每一次我们只要看见说主耶稣他爱我们，竟肯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就知道他爱我们，他爱我们，他爱我们，他永远不会改变的爱我们。不管今天我们的光景怎么样，不管今天的困难是怎么样，这一个是真理，他不会改变的。他在十字架上已经宣告了，他永远爱我们。这个是我们永远的把握，这叫我们永远有安息哈。刚刚那个 Nancy 也讲了他一点啊，他讲到他最后跟他妈妈讲说，羞辱已经过去了，神是我们的荣耀，怎么可能，对不对？一个罪人到最痛苦的时候，到最后就面对死亡，到最后的时候还要来面对一次，羞辱已经过去了，这是一个大的恩典，一个大的爱。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背了，他已经承担了羞辱，所以羞辱已经过去了，然后神把他自己赐给我们，主耶稣他自己圣洁无瑕疵，他就是荣耀啊！所以今天我们真的要看见神怎么爱我们，他有行动，十字架所讲的他爱我们，他背负我们，他赦免我们，一个罪人啊，到这个时候我们要明白，今天早一点明白，早一点蒙恩，好，不然到最后人生路走完，最后还要面对一关的，好，感谢主哈。那今天我们在这里哈，不仅讲到说主耶稣的爱，他有行动，他在十字架上为罪人死，啊，那我们讲这个还算是消极的一面，只是把神和人中间的间隔除掉。那最积极的，主耶稣他来，他怎么样？不仅是因为没有了罪。他来他是为了要和我们在一起，和我们同在，他来他要怎么样？他要做我们的朋友，他是罪人之友，他是罪人的朋友。那我们每一个蒙恩的儿女一讲这句话，我们真是最大的甘甜和感动，他是罪人的朋友。在约翰福音我们经节没有列出来哈，14章13节那边说，人为朋友舍命，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你们遵守我的命令，你们就是我的朋友。他说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我称你们为朋友。这是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在那个最短的那么宝贵的时刻里面讲的一段话。他一讲完15章那个葡萄树的时候，马上就讲了这一段话。主耶稣他称我们为朋友，他是罪人的朋友。今天来这里讲说，不仅是说很同情你，很可怜你，给你一点点东西，然后离你远远的，不是的。他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他要来跟我们在一起，亲近我们，和我们同在，做我们的朋友。这个是一个更深的爱哈。一讲到朋友，第一个就是那个位置，他不是他高我们低，他尊我们卑，他是老板我们是下属，他发命令我们听。好，那个有高低的哈，不是的。一讲到朋友什么，他降卑了，他跟站在跟我们同等次，他有的时候其实是降得更低哦，比我们还低啊，辅救我们做我们的朋友。一讲到这个哈，他是教我们不要害怕，你朋友永远不会害怕，你朋友是你有什么，你就告诉他，你的痛苦你告诉他，好，你今天的为难你告诉他，你今天心情很好告诉他，你心情很糟糕你告诉他，你不会害怕。不会像你到你老板面前你什么都不能讲哦，你只能表现良好，对不对？有的时候甚至父母亲跟儿女的关系，父母亲很爱你的儿女，可是有时候儿女有些话还是不敢跟父母亲讲的，因为他觉得父母亲对他有个期望。那这个朋友是什么？朋友是说他可以照着他的情形，照着他的本相，照着他的需要，告诉一切， 那今天主耶稣来，不仅是除去我们的罪，主耶稣的爱这最深，他是做罪人的朋友。他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来分担我们一个朋友。刚刚那个诗歌唱的时候有之前有讲几句话哈，讲到说他这个朋友是怎么样的朋友，是怎么样？他能，他肯，啊，他做我们的朋友的时候，他不仅能了解我们、同情我们，进到我们的里面，知道我们的重担、压力，他了解、他同情，然后他怎么样？他安慰你。他来了不是来定你的罪，主耶稣他来了不定我们的罪，乃是要我们因他得救。啊，那他这位朋友还怎么样？他能救我们。有些的时候朋友很难了解你了，有些痛苦，有些人的痛苦是隐藏的，还不一定人能了解。那就算有一点了解跟同情之后，不一定有能力救你。那今天主耶稣做朋友，他不仅是了解同情我们，进入我们灵的深处，他怎么样？他还有能力可以救我们。所以今天主耶稣他来，他是做我们的朋友，是罪人的朋友，他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啊，我最记得就是我的那个孩子小的时候，很小，那我自己的蒙恩是跟我的那个小孩生病有一个很大的关联哈，对我有个很大的改变。那我记得那个时候太痛苦了，然后每天晚上呢，最后只能跟着小孩祷告哈，他看着我，我看着他，因为他是生病了，然后两个人就这样祷告。后来有一天啊，他那时候大概只有5岁，那有一天的时候呢，啊，就祷告，也是那天拉拉也他常常生病嘛，反正生病就常常就是这样。那天跪下来祷告的时候呢，祷告完毕了，我就看见他啊，因为眼泪汪汪的啊，只有5岁嘛，那我就很难过。我想今天大概很痛苦，我说你今天怎么样？你今天是不是太不舒服、太痛苦了？那他就抬起头来说：“哦，妈妈，不是不是，刚刚啊，我们祷告的时候怎么样？好舒服啊！”他一讲完，你知道吗？我的眼泪就哗啦哗啦下来。我很爱他，可是我做不到。今天只有主耶稣，有没有看见这一位主是值得我们来爱他？那么大那么荣耀的主，他会顾念连一个小孩子的需要，一个小孩子的痛苦他都那么顾念。他只有5岁，他不会讲出来，不会发表，就是很真诚的，就是讲出他的感觉。刚刚祷告这点好舒服，主耶稣啊那么好，一个那么小的孩子他都讲不出来他的痛苦是什么，发表不出来，可是主耶稣他会进到他的心里，会安慰他。好，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儿女，神的孩子，多少痛苦，多少孤单，多少在人生的路上多少的需要，有的时候我们自己都发表不出来，可是这一位耶稣，荣耀神的儿子，他爱我们，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一位，他亲自来住在我们的心里，他是我们的朋友，他听见，他了解，他安慰，他施恩，他拯救，他带我们走上真正的道路。那我们今天啊讲的很简单，分享的很简单。今天我们愿意听见的，我们愿意接受的啊，我们要到主的面前来啊，让我们来诉说主耶稣的宝贵。无人像耶稣这样爱我们，他的爱有行动，他为我们来到地上，他为我们受死十架，他愿意做罪人的朋友。无人像耶稣这样爱我们，无人像朋友像耶稣这样仁爱。无人像他能救我们脱离重罪链。好，让我们唱这首诗歌好不好？ 再唱第一节哈，在我们在唱的时候，我们当中有没有福音朋友，或者你还没有受浸，或者你已经在我们当中，或者是第一次来，啊，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愿意耶稣做你亲爱的朋友。我们再唱第一节好不好？我们唱的时候，你好不好？你把手举一下，举在神的面前，啊，等会教会可以为你祷告。我们再唱第一节。谢谢，放下看见。
让你主做主耶稣的宝贵，这是我最忠心朋友不改变。让我向你主做的如何改变我，有人向我求我做你的罪孽。
还有没有人要接受耶稣？在我们人生的路上，我们是不是需要这位主耶稣？还有没有可以请你下手？我们只是举一下手，会改变我们一生的道路，改变我们一生的大价值。还有没有愿意把手举一下？主耶稣会看见，教会等会为你祷告。我们再唱第一节好不好？再唱第一节。 现在做一点简单祷告，如果你有感动，只是刚刚没有举手，现在还是跟我们一起祷告。现在我说一句，刚刚举手的跟我同样说一句哈。主耶稣，我感谢你，我感谢你这位荣耀神的儿子，你竟然来到地上，你竟然为我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今天听见福音，我打开我的心，我接受耶稣你做我的救主，求你的宝血洗净我的罪，求你来到我心里，住在我里面，带领我一生的道路。谢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们再唱一下第一节，完毕后我们有感动都可以祷告。 而且今天我们姊妹的见证非常鼓励我们的心哈，虽然她的家人经过一段时间，可是主耶稣是信实的，好说你信耶稣，你和你的全家都必得救。今天这个姊妹的见证也感动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还有我们的家人，如果还没有信主的，我们还要为他们祷告，还是要传这个福音，时候会到，全家还是会信主哈。我们再唱一遍第一节后，我们可以自由的祷告。